是把它表明了。假使没有这个内助能听，就是有这个声音呀，也不能够辨别它是什么意思。纵然单单有这个声音，没有我们这个能听的耳根呢，那么也用谁来听呢？所以在这个内处与外处，它有音有语，音乐和合才升起我们这个能听与所听，内外二处这个分分明明，这分明。那么这个就是说，假使说单单由我们这个耳根的闻性不能够了知这个中古之声的这个意义，那么此就是呀，以根而有的声效。其实我们这个能闻之根呢，它是无形无效，无名无智，不过还需要假借外处这个声效，而且能够学发出来。假如没有外部的声效，那么你怎么学法你是个能听的呢？因此由能而学法所听，由所听而学法这个能听的，只是这个根尘呀，互相为音，互相为语，这正是说明这个音乐所生之法了。既然有了这个有音语乐生起所生之法来了，所以就分开有能有所，有能听有所听了，内外二处啊分明清楚。以意迎合，此等位是生的耳边耳往深处。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也同前面那段也跟从那一段是一样的啊、哦。这也是总说，或者就是分开两读来这个问呢，也就是总说的这个音乐所生之法呢，无自性本空，也就说明这一种的意义。说以意迎合。那么以上我所说的这个内外二处听之一声，那么在你恶难之心意之中啊，那么你要做如何的感想呢？要以如何的感觉，怎么样能够去了悟它，明白它呢？此等为是生来耳边耳往深处呢，那么还是这个声音而来到你恶难的耳边，那么你恶难方能够听到啊。还是这个耳根要往到这个声处，往到外这个声音之处啊，那么你才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呢。这也是耸，这是其升起这个两途这个耳闻。既然有这个两方面分别开来问，也就是说明这个两方面都不能够互生。既然不能够互生，也就没有这个互相来往。无来无去是无生无灭，说明这个因缘即空的道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生，本来就没有生。既然本来无生，当然也就没有灭了。那么在这个假使说执着这个声音呢，它是有往有来，那么这正是我们一种反复众生这执着的这一种心情。假使说这个声音以这个耳根它是无往无来，那么这正是属于学教之中啊，那么他所说的这种道理。就好像那个韦氏法相之中啊，他说是这个耳根以生成呢是理种方知啊，那么沙根以未成呢一定是哈尔方知，那么这个楞严经呢与这个刚刚所讲的是不同的。所以此楞严经是属于这个了义之教，所以他破这个不但是生不来耳别，耳不往生别，那么也说明 这个不能够不来。既然是互相而不来往，也不是互相而不来往，真是说明这一种的道理。那么这两句也是正是总表这个野生五性之义理了啊。那么多说几句，那么下边呢，那么在下边呢，起正式起来解释这个啊野生五性的这种道理。俄难，那么佛又呼了一声俄难，为什么要呼一声俄难呢？要他让他注意，下边佛要详细的来给他解释这种道理，所以呼了一声要让他注意。说俄难，若复此生来以耳别，如我七十十六法尘在乞陀林周游啊，此生必来俄难耳处，母列假设应不俱闻，何况其中一切二百五十沙门，一问众生同来实处。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解释什么呢？就是解释这个生来耳别这一句啊、这个。那么下一段呢，就是解释这个耳往这个生处这一句啊、那么现在写来这个详细的解释，这个声音不是来到你这个耳边，这个别的就是处，这个耳边的就是耳，这个耳处啊、然佛就三人说，三人重复的再说，那么你恶呢认为这个声音呢是一定来到你恶呢的耳边，你恶呢才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但是这个声音它只是一种，那么这个耳闻呢有很多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各位同学同在这个讲堂，那么我这个声音只有一个，那么各位同学的耳根呢只有很多。为什么这一个声音能够普遍同时的都遍于这个一切的耳根呢？那么这一段正是破除这个以一种的声音不应该不能够普遍一切的耳根，这正是用这种方法来破除，所以互通前边那个借以实处的破法的不同啊、那么这是各位同学要注意的地方，因为这正是破这个以一种的声音不能够普遍的遍于一切的耳根，这正是说明。那么这一句呢是把它按定，说假使说你恶呢，所以这个声音呢一定来到你恶呢的耳边才能够听到声音的话，这一句是要把它按定。那么下边呢才正式的破除，如果其实十六法尘皆乞陀林之无有我，那么这一段是比喻。那么下一段，此生必来恶难耳别，目列假设既不俱闻，应不俱闻，这一段是随法说，这是有欲有法。那么写来说明这个譬喻啊，如就是譬如啊，譬如我就指的佛，譬如佛呀已经到这个十六法尘之中去乞食去了，那么在这个乞陀林这几块景色之中呢，之无有我已经就没有这个如来了，因为如来已经到十六法尘去乞食去了嘛，乞陀景色当然就没有这个佛陀的所在了。那么这种譬喻是譬喻什么呢？这个我这个佛就譬喻什么呢？就譬如呀这个声音，那么十六法尘呢就譬如恶呢啊，乞陀林呢就譬如这个摩利迦舍，就是说，那么佛已经到十六法尘去乞食，乞陀林中就没有我，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这个声音呢，它已经来到你耳难尊者的耳边了。那么摩列迦舍他的耳边应当没有声音呢？就是说佛，就如同佛已经到十六法尘乞化景色就没有了，这个声音呀已经来到你恶难的耳边了，摩列迦舍的耳边没有声音，他应该听不到。这说明这种譬喻，说如我其实十六法尘 借其多灵之无有啊，这是一种譬喻。那么下边呢，就以这个法来合这个意，说此生必来恶难而别，目来假使应不即闻，这正是合法。所以假使说你这个声音一定是来到你耳边的话，那么这一众的声音它必定要来到你额内的耳边，声音既然来你额内的耳边，那么母连假设的耳边呢就没有声音，他们应该啊不能够同时听到这种的声音了。那么这是非法合，也就合乎那个如来已经到十乐法上去七十句了，几多临终就没有如来了，就见不到如来啊。声音已经到耳难的耳边，摩利迦师不应该再能够听到这种声音了。何况其中一切日八五十三昧，一位众生同来施处呢？那么这个是反学，就反过来的学。学问这种的道理，不但是这个声音呢，不但是你额呢一个人听到，而且呢在这个奇幻精舍之中所住的呀，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沙门，这是佛的这个长水众啊。那么在这个前面众处啊已经解释过，我们就不解释了。就是说在这个啊奇幻精舍之中一共住了有这么多的人，那么在这个打鼓激动的时候，这么一个鼓声，这一千二百五十人同时呢都听到，不但是同时听到，而且同时呢都集合到这个饭堂了，而且再一听到这个钟声呢，又共同的而进行这种饮食，这就反抗前边那个声音呢，并不是单单来到你额内的耳边，这是反学的这种道理。那么有这种道理呢，也就可以很明显的了知，以此一众的声音，既然不能够普遍一切耳闻，那么也就说明其这个声音呢，绝对不是来自耳边。这正是学问这种的道理。既然声音不是声音而来到耳边，那么也就说明这个声音它是不声。既然不来，就只有无趣；无来就无声，无免是就无趣。然复日闻，往彼生别，如我归住其托林中，在失落城之无有我。如闻鼓声，其日以往即故之处，钟鼓其车是应不拘闻。何况其中象马牛鸟种种吟声。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耳根呢是不往到这个生别。这个声别就声处，那前边既然声不来耳别呢，那么这一段就正是说明这个耳根里也不是往到这个声别去。然佛如日往彼声别，这一句也就暗定，写了暗定他的这个道理，也就是普通一般人，也就是等于额难真者所执着的这种道理。因为我们的耳根往到那个声别去，才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的话，是有这种执着，有这样的嫉妒。那么下面也是破除的，那么也就是说以这个耳往声处，因为这个声层呢它有很多种，那么你额那里只有一个耳闻，那么以此一个耳闻呢，不能够普遍的而听到这个种种的声音，不能够普遍往到这个种种声音之处啊。一个耳闻怎么能够普遍的入到这个种种这个声音之处呢？不能够同时普遍呀、啊。 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一种的道理，说如果鬼主起托林中，在失落城之无有我，这也是说的这个欲。那么下边那一段呢，就是属于法，哦，也就是有欲有法。如果鬼主就如同我佛已经鬼，就是在失落反正其实已经完毕，鬼还到这个起托林这个起幻景色之中了。那么在失落法尘之中呢，就没有如来了。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这个我也就是譬喻这个耳根。那么这个耳根就是说这个起托这个起托林呢，也就譬如这个譬如这个骨。那么失落法尘呢，就譬如这个种。就是说我的耳根呢，假设归还于这个骨生之中啊，那么众生呢，那么我的耳根已经往到这个骨生之处了，那么这个众生之处呢，就再没有我的耳根了。那么假设这个众生起处，怎么能够还听得到？所以说就如同我已经归还到起脱林之中，失落法尘之中，就没有我。说汝问古生其日以往是即古之处，众生其处应不即闻，这是正是属于合法合啊。就假使说你俄难这个能闻之性听到这个打鼓之声，那么你俄难的耳闻呢，已经前往到这个即古之处了。那么耳根已往脊骨之处，那么你只有一个耳闻呢？假如同时再打一声钟的话，那么钟声之处，你不能够同时又到一个，不能同时既到鼓声又到钟声啊。那么在这个同时中，假如打一声鼓，又同时又打一声钟，叫做钟声起处，应不即闻。那么耳闻已经入于鼓声了。同时打钟呢，这个钟边呢没有你这个耳闻，应该不能够听到，是应不具闻。那么何以故呢？也就说明这个你这个能闻的耳根已经往这个打鼓之处去了，再打这个同时钟鼓起出来，那么已经没有你这个耳闻了，所以这个钟声不应该才能够听得到，就是应不具闻，不能够同时举度能够闻得到。那么下边呢，正是属于凡学，是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的音声呢？那么何况啊，是说你用的耳呢一个耳根啊，或者同时的又有这个象声、马声、牛声、羊声，或者有情声、无情声等等种种这个声音呀。那么你一个耳闻他们同时呀，这个有声，那么你可以同时具闻。既然同时有声，同时具闻，那么你怎么能够说是这个耳根是往一声处呢？既然耳根不同意啊，不往一声处。那就是不去，既然不去则不来，既然不来则不生，不生也就是不灭。那么这正是呀，凡学我们这个耳根呢，不是往到生处去的，然无往来是亦复无闻。那么这两句话呢，是总说的。那么既然耳不来生处，生不来耳别，就是互相耳不来往。既然互相耳不来往，亦复无闻，那么也就是说耳也不到生不到生处，生也不来耳别。既然互相耳不来往，那么还有个什么能闻所闻呢？所以叫做人无往来亦复无往，这是总观的上边这个两种的说法。 就是说啥叫能闻以这个声处彼此必定而无所来往，既然必定必定而无所来往的话，那么也就彼此呀、不应该再能够互相的听闻了。能听听于所闻，所闻又能听如闻，不应该再有这种情形了。那么这以上这一大段呢，正是说明呀，这个耳与声不互相来往，也是不互生不互灭的啊。那么也就说明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内外二处啊，它是当体本空，了悟自性可得。是故当知，听之以听以音声即无处说，即听一声二处虚妄。那么上面这一大段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即空，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即假。说是故，有是之故啊，你尔呢应当了之，应当悟入这一种的道理。因为内处外处互相也不往来，那么互相也不生也不生灭，并且呢，你不但是呀这个互相而不往来，也不能说不但是互相呀而不能生起，也不能说互相而不生，也不但是不能说互相而不往来，也不能说他不往来，互相往来也不能说他互相往来，也不能说他互相不往来。为什么呢？这后两句是人物往来是一副无闻，就是说不但是说他是不能往来，也不能说他。不但是不往来，也不能说他不往而不往来啊，也不能就是说，不但是说他这个互相而不往来，也不能说这个互相有往来，也不能说他互相无往来啊。那么这个比较清楚一点啊。说是故，说以是一故，有这种道理啊，那么你应该是了知误解。听以音声即无处说，那么这个能听之内处以及所听音声之外处啊，即无处说，它没有规定一定之处说。为什么呢？它是因缘所生，说它即空它就是空，说它即假它就是假，只是有假名假相，就幻妄成相之理。即听即这个能听之内处以声音之外处啊，此之二处啊，虚而不实，妄而不真，只是假有而已。那么说这个空也是说的这个内外二处，说的假还是这个内外二处，其实以空有是不二，那么真虚它是一体的，所以说本非因缘也是非自性的。那么这个空说的如来藏性空义，假说明如来藏性有义啊，本非因缘非自在性呢，说明这个如来藏性它这个空有不二啊。那么说明这个也，那么把这个即空即有即中的道理大概是真的说出来，那么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耳根以这个声处这两种之法呢，这个它的四相呢是虽然是实于虚妄，但是这个二种之性质呢，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呢？如来藏妙真如性具有这个不变随也随也不变之而已，所以说明它不是因缘，不是自然。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如来藏妙真如性这种空理，那么我们就可以修这个什么它这个空观。 如果我们了解如来藏这个假意，就是不空之意，那么我们可以修这个三摩这个假观。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如来藏空不空之意，那么我们就可以成就这个空假一体空有不二这个妙禅挪的总观。你看，所以这个楞严经呢，就说明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七大呢，都是即空即假即种的。它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让我们呀修这个空观、假观、种观。因为这个原因三观呢，就是成佛的法门。那么你了解这个即空即假即种之意呢，修这个圆满的三观，那么这正是成佛之因。佛呢，是修观所得之果。因此呢，这个处处啊，就说明这个因业说生之法，它是即空即假即种的道理。那么尤其呢，这个我们这个十二处，这个十二处呢，它都是这个它的这个性质呢，都是属于清净本愿，都是属于这个周遍法界的。所以在那个圆应罗法师那里边呢，有这么一段，他就说明这个什么叫这个清净本愿周遍法界呢？你好像我们这个现代啊，有这个无线电的这个电话或者这个广播，那么就好像美国打了这个电话，那么我们在台湾呢，那么听到了就好像就这个双方对面相对的来谈话是一样的。所以就由此就可以了解啊，我们这个根一尘呢，它都是清净本愿周遍法界，只是假借这个外境而显发出来，并不是假借这个外境而生起来的。假借这个外境把它显出来，其实它并既然显出来了，是有这种功能，那么它引伏起来就失去了这种功能。它并不是要假借外境而生，那么外境无再去就灭了，不是它有生有灭，只是假这个血引血，假借外境而血发出来了，那么这个外境没有了，引灭下去了。所以你就拿这一个理由呢，也可以证明这个它是这个十二处都是这个清净本愿周遍法界的这种道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那么下边这一段注文呢，各位同学好好的看一看的啊，那么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地方。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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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难，汝有修持卢种赞叹，慈祥若佛然以一主，十罗法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以意迎合，此向为佛生赞叹目，生意如彼，未生以恐，乃至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是属于止渴第三，明秀以行即照性，就是学法的说明。那么我们这个闭根之中能嗅闻之性，以所嗅闻的香臭等诸尘境，那么能嗅是属于内的根处，所嗅尘境呢是属于外的尘处。 那么即此内外二处啊，那么它都是属于一种事相，那么就讲起事相来推究它学法，那么这一种的事相呢，它就是呀，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隐生，它是即空即假即种。那么即此事相呢，它就是属于这个理性，所以说明秀一行，那么这种事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这个理性。为什么说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因为在内外的二处，在事相方面它是属于虚妄的，在理性方面呢，它是又是属于真实的，所以说会这个事相而入于这个理性。阿难，汝又修持炉中赞叹，慈祥为佛然以慈祥然佛然以一主。十六法尘四十里内同时问起。那么在这一段大文之中呢，一共也分为四课，刚才念的这一段呢，这正是属于这个隐约所生。那么隐约所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修的闭根与所修的这个相成，把这个内不外能修与所修是假借这个隐约合合呀，才成就了这两法。阿难，那么佛呢又呼了一声阿难，就是同阿难尊者来讲，汝又修持炉中赞叹。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说明这个修就是能修闻之性，赞叹就是所修之处，就是内处与外处。那么修是属于能修，赞叹是属于所修，就是有能有所，把这个内外二处能所二法把它表出来。那么能修这个比性，它本来是这个无形无相的，可是假借这个赞叹这个相成，就学发出它是属于能修，就是能修闻之性。假使没有这个赞叹的相气，也学发不出能修之性。那么这也正是呀，以这个尘而且学法有那个能闻之根。那么赞叹呢，假使单单有这个香臭等种种之这个气味，就有这种的尘景，假使没有能修闻之根呢，也学不出它究竟是臭是香，是非香非臭。那么这也是正是啊，学佛这个彼此的隐约合合。那么赞叹为能，闭根就为所；闭根为能，赞叹就为所。能所合合，那么才分开这个内外的二处，这二法才生起来。这正是说明这个隐约合合所生之法。下面呢，就解释这个道理。此行，那么此赞叹行，不过在这个赞叹行呢，那么这个圆印老法师那边上的也有讲啊，这个遗嘱，这个遗嘱究竟是多少呢？就是按我们那个六分六理， 这个六分六厘可以说连一两都不够，只是六分六厘这么多，不够一两。那么在《法华经》中说明这个六祖啊，就是他这个价值呢，就能够值这个娑婆世界这么大，这个等于这个娑婆世界这么个的价值，就有这么贵重。那么这个赞叹呢，它是属于一种仪象，那么它的功能是特别殊胜。假使啊，你守这么一组的话，在这个40里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在同一个时间，举都能够闻到这个赞叹的香气。那么，在这个我国汉朝的时候，这个汉武帝，那是啊，印度。有一个进贡的这个使者，那么他进贡中国呀，有这个四枚，也就等于那个四粒这个赞叹香。可是汉武帝呢，他那个时候的制度啊，他如果不够一斤的话，他就不接受。那么这个进贡的人呢，就在这个宫门之外呀，那个门上染了这么很小很小这么一点点，就如同那个豆大那么一点点。可是虽然这么小啊，那么这个小呢，同时啊，就在长安那个时候，它是戒毒于长安，在这个长安40里内呢，都可以闻到这种香气，而且这种香气呢，经过一月的时间，房间没有了。所以汉武帝啊，那么晓得这一种香是一种特殊的，所以他才接受。后来在这个西京长安那边有这个瘟疫，也就是有这个流行的病，那么就把这个香拿出来一烧啊，那么所有40里内这个病啊全部都消除了。那么这也正是全明确实的证明这个赞叹香啊是一种它的功能还是特别殊胜，所以它的价值呢是价值连城。那么这个赞叹两个字是翻译到我国来叫做五垢，就是它是完全是属于清净，没一点这个垢秽的没有。假设用它来造药，那么造成这个药丸，那么你就在这个把这个药丸呢一闻，那么这个其余的诸多病痛啊，完全都可以消除。那么这个赞叹它的出处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北极芦洲。北极芦洲有一个山头叫做牛头山，这个牛头山就在那个大海的这个中间，如果没有神通呢，就不能够到。如果转轮圣王出现一事的时候啊，这些个鬼神呢，就取此赞叹香啊的贡献这个转轮圣王。那么现在佛出现一事了，那么这个天龙八部啊，也就取此赞叹香啊来供养一佛。假设我们用手呀、抹这个赞叹香呢，这个香气在7日之后啊，都一样的存在。这是人间的稀有的这种宝贝。所以佛呢，在这个地方呀，拿这个赞叹之香作为这个外处，能修持赞叹之香呢，作为这个内处。那么以此呢，就发明这个香尘呢，它这个是不寄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也是即空、即假、即种的。本来这个香呢，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只不过是假借这个外语而把这个香的虚发出来了。那么下边这种道理啊，就把它讲得很明白啊。说此香，说此 一煮这个赞叹香呢，假使你要把它燃起来的话，失落发成，就是这个奇幻景色，那个博士利旺所戒毒的地方。那么他在这个四十里之内啊，所有的这个人民呢，同时在一时都能够闻到这种异香的这种气味。这也正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呀，才有这一种所闻的这个相尘。那么这一刻呢，也正是破除这个相尘。那么相尘一破呢，那么能修之彼根呢，也就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根尘就好像那个两个呀，互相依靠而站立的。假如推倒一面呢，那么另外一面也就站立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彼根在六日之中已经破除，所以在此呢就单单破除这个相尘。以意银河持香为佛生赞叹目，生以如别为生以恐。那么这个一，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总说，总说起这个小乘呢，它也不是生在这个赞叹目之中，也不是生在我们这个彼根之中，也不是生在这个虚空之中，也说明这个赞叹的小气，可以说是无所来处。既然无所来，也无所去，无来即是不生，无去即是不灭。那么这是属于总说的这个小乘了悟自性体不可达的啊，说以意银河。那么这是佛呀，就是怎么样整起来一种问答，就问额呢，说是额呢，你在你这个心意之中将此赞叹这个小乘，就是这所闻这个赞叹之小，在你这个心意之中作何的感想呢？那么你在你这个心意之中又怎么样去了悟它，那个了悟小乘这种境界究竟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境界呢？就是在你心意之中你能不能够知道它究竟是如何呢？就是它在这个事相之中你能不能够了解它这个彻底这个道理呢？就是以意银河持香为佛生赞叹目。那么这个赞叹这个香气啊，可以说就是它是这个无所求来的啊。那么此赞叹的香气，它还是啊出生于在这个赞叹的目之中，它还是出生于在你额内这个彼根之中，那么它还是出生于在这个虚空之中呢？那么假使出生于赞叹，这是属于他生；那么生于彼根，这是属于智生。如果也不生于赞叹，也不生于彼根，那么这个二法这供起来也不能够生。既然不智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是从这个虚空之中啊，无缘无故突然之间啊，而自然的生出这个赞叹香气来，这就正是表明这个香气啊是无所穷来，没有一个来处。那么这是总说的这个香尘呢是不生。那么下边呢，就是分别开呀，来解释，解释就说明这个相乘呀是无所来处的理由。为什么说这个相乘它没有来处呢？下边分别开这里解释。额难，然复此相生亦如彼，成彼所生，当穷彼处，彼非赞叹， 因何壁中有赞叹器呢？诚如闻晓，当以壁如。壁中出晓，说文非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解释这个晓者呢，他不是从壁根之中啊而生出来的。佛告鹅呢，佛又再来告诉鹅呢，就是我再来详细的给你解释解释。然复此行舍，惹就舍惹，这假设之事。假若那么你重复再说，那么此之行程呢是生以如鼻的话，就生在你鹅呢这个壁根之中。那么你这个你额那只壁根呢，就为之能生的呢，这个小气呢，就为之所生的呢。那么所生之小气，就以你这个壁根而为之根本了。是成必所生，当穷必出啊。那么这样子才可以啊。